就是说，如果某某人领受特殊的启示是低于圣经的，我何必要接受那个不回到神的道呢？因为神的道是完备的。大家说，我不管你教会写完备不完备，你怎么传都不会比圣经完备，因为只有神的道是完备的。我不会因为你的招牌写完备，我觉得你这个教会一定很完备。那不过表示你盼望你传一个完备的道，但是你不需要可能写完备的里面最不完最不备。我也不会你说我被圣灵充满，我就承认是啊是啊，因为我从你的生活看，可能你不充不满，或你的口号是充满。你不能说我是圣徒，末世圣徒，末世圣徒教会摩门教的创办人26个妻子，他的继承人40多个妻子， Joseph Smith Brigham Young。 我绝对不因为你挂了一个招牌你是末世圣徒，我一看呢，你这么多老婆一定末世脏徒，脏得不得了。所以不在乎你挂什么名称，用什么名堂，怎么自吹自擂，神要看你实实在在按神的真理你有多大的实施。这样呢，那些说我直接领受，我领受特殊的启示，神对我说话，这样的人，我很盼望他们可以更深了解圣经的原则，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假象，这些比普通的传道人高一级的人，他们既然从神特别领受，我要对他绝对负权柄。你负下去的时候，糟糕，发现他所领受的并不是直接的，而且所讲的是与圣经的原则相悖的，教会就走错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圣灵是不是等于里面的光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等于我们里面良心的声音吗？不是。圣灵要借助什么使我们分辨出来是他的声音或者不是他的声音呢？请大家注意，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经。大家说，所以圣灵启示真理，就是要人明白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道，那就用所已经启示的道把人进到神丰富真理的真实的知识的内容里面，在这里建立信仰，在这里领受智慧，在这里产生分辨的能力，在这里可以面对强敌。连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要照着圣经的话作为抵挡魔鬼声音的武器。连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征战的时候，他每一次对应的话语都要根据神话语的总原则。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吧。耶稣是不是说，你还不相信我是上帝儿子？我不但能变成饼，还能变成三文字，你看，我就表演给你看。耶稣不斗气，耶稣不必学气。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当耶稣与撒旦的挑战面对的时候，他有三个总原则：第一，站在人的地位征战，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征战。你讲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是神的儿子，以神的身份，你怎么能试探？神是不试探人，也不可能被试探。我是因为我是人，所以你才能试探。所以呢，解答问题不是靠你多少神学知识的内容，解答问题不是靠你有多少曾经与人交谈的经验，解答问题不是看你多少书，解答问题看你对整个问题的总原则是不是圣经的总原则。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现在你以试探的方式来到我面前，就把我圈在我是神的儿子的身份里面来讨论，我告诉你，你错了。总原则先抓到了， 我是人，我现在的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你要神的儿子需要吃饭，我是神的儿子就不需要食物，我是人的儿子就不需要单单靠食物。这个总言之抓住了，才能知道魔鬼的撒旦怎么，魔鬼生命要怎么样应付的。今天许多教会的领袖没有注意这些总言之，当你看到有人来帮助你的时候，就是恩人了。他给你提供的办法就是很伟大的，这些办法很合乎圣经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能行神迹的，神能行神迹，这个有什么错？撒旦这个时候在你最需要的是要你行神迹，表示神的能力，有什么错？错，因为这是撒旦的声音，因为这个撒旦的声音里面违背神道的原则。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批驳，不是轻看，耶稣提出这个总原则，怎么面对错误的声音的办法。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那么还要化石头变成面包，还要表演我就是你讲的神的儿子。不相信我表演给你看，我一表演给你看，我一照你的话讲的时候，我就先听了撒旦的声音。虽然撒旦的声音在这一个个案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违背圣经，但是违背总原则。已经解经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对第一节的圣经误解了，那就用你误解的圣经去解别的圣经，就像骨牌反应，解解每一节都解错了。你要用总原则解经。总言之解经为什么过于已经解经呢？因为总言解经，总言之解经要了解全本圣经，找到经义里的正确的思想，把这个总言之当作总要事来解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最少引用了6000多次圣经节，教文的圣经要义引用的不是来来去去那几本那几卷，是几乎66卷里面最重要的他都抓到了。他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才开始写圣经注释。这是以总言之解经历史上一个很好的典范。今天许多许多的神学系统都是因为读经归纳出来的，所以就把圣经系统化，叫做系统神学。而系统神学所有的题目不过不到120个，这样呢就在120个题目里面把它绝对化了，就放弃了许多其他神丰丰富富的道理。虽然系统神学伟大的贡献不可否认，但系统神学里面过于系统化，过于逻辑化，以及缺乏一些其他重要的思想，因为没有大到所系统化的题目那样地步而忽略到其他的教训，这是我们许多神学讲座要补满的事情。虽然如此，连系统神学都不要，连对圣经的总言之了解都不要的人，更容易落在试探同分不清撒旦神灵的地步里面了。耶稣受试探的事情我今天不讲，因为我们很可能有另外一个讲座，就是试探试炼以基督徒的得胜，这个伟大的题目。那么你要看见呢，神的儿子自己来做人的时候，没有例外，没有特权，他是以人之模范，万人之表率，带领我们进到得胜的地步。感谢上帝。那撒旦讲话的时候有许多好像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甚至很像圣经原则的，那你怎么办？怎么去分辨？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神智慧的灵，用圣道里面内在所隐含着的正确的真理的了解，从实实在在勇敢能分辨出来，很敏感你那些差错中将要产生的副作用怎样盖过正作用的危机，预先去知道才就会解决的。所以呢，今天的教会真需要先知的灵，也就是圣灵给我们先知性的教就差。分辨诸灵的恩赐是在讲方言同翻方言的次序之前。为什么圣经把方言的恩赐放在最后？因为本来是最不重要的， 而今天呢，不知先后的人在解经的事情上常常把次要当作重要，重要当作次要，绝对当作相对，相对当作绝对，以至于混乱视听，搞乱了信仰。大学的第一章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有始终有本末，知其先后则近道也。我几次注意这个极端灵恩派的人解经的时候，先后不分，先后导致，先后混乱，所以引起许多不需要的信仰上的差错。这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用灵祷告，更要用悟性祷告。在这里的平衡，是对那些不用头脑的人，没有觉悟的信仰认识，没有 understanding 的人，做一个提醒和境界。你们只有用灵祷告，或者说用方言祷告，没有悟性不对。你要有悟性，你才叫做平衡。保罗的提醒是这样清楚。哦，现在的灵恩派呢，把它反过来，你们已经用悟性祷告很久了，你没有方言祷告，你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人。灵祷告不一定，也不可以绝对把它解释成方言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敬拜就是透过真理同圣灵，中文翻译成心灵同诚实，可以翻成圣灵同真理。因为圣灵引导我们在灵里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代替我们祷告，把这句话又把它讲解强解释作为方言祷告，这是冒昧，是过分的大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祈求，那么圣灵就用着对真理启示的道光照我们产生的悟性的祷告。所以在灵里祷告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祷告，在灵里的祷告也是靠圣灵所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的认识来祷告。这样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人，他本来就在圣灵里面，那么呢，他要用悟性祷告，你要知道你祷告什么。许多灵恩派的人解经是把它倒过来，倒过来，全部倒过来，先后次序一乱，你就可能中了魔鬼的诡计。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某一次大会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竟然喧宾夺主，先后导致的解经，我当面碰他，圣经说你们会有启示或说谎言，凡事都要按规矩来，若是有要按规矩。所以保罗不是穷勇，不是鼓励大家，乃是说如果在聚会中万一有一两个人有所谓特别上帝的启示和方言，我再说那是圣经没有被启示成全之前的光景，同今天不一样。若有还是要照规矩来。这个牧师在一个大会里面解释那一节圣经，他们解释他说照圣经照规矩，每一个教会都要说方言。你看一个站在台上的人可以这样轻率的解经吗？可以以台上权威的形象来无意之中使大家受骗而不自知吗？我说这是错误的解经，因为圣经说若有人有方言启示要照规矩来。这规矩是什么呢？一个聚会最多两三个，要轮流，而且必须要有翻译。如果超过两三个不能，如果同时不可以，如果没有翻译叫他坐下来。而今天这样的规矩已经没有了，因为许多站这种运动的人就要大家同时叫同时喊，那么不轮流不翻译，这是完全违背规矩的。所以圣经说若有的话要按照规矩照次序要来，他把它反过来说按照规矩每个教会都要说方言。这种解经里面已经隐藏了魔鬼的声音，但是不自知，就在这些小的微妙的而不注意的刺激的颠倒中间呢，整个教会可能偏向的越来越离开上帝的方向，越来越不注重神的道的理解的事情上。 教会的前途决定你深深认识神的话语，你务要认识耶和华，建立追求认识他，没有别条路。我们不是盼望一两个大奉献家来鼓动鼓动我们的感情，增加一些奉献，说现在复兴了。我们不是的怎么样使我们产生努力冲动，我们的感情的冲动，然后整个热腾腾的多奉献一些钱盖个大礼拜堂，教会复兴了。如果在真理的认识上差误，那复兴就是假的。如果在信仰上不忠于真道，那复兴就是假的。如果在神已经启示的真理上你轻看，或者你忽略，或者你不愿意思考，不愿意了解，那复兴是假的。如果把思想上帝的道叫做魂的作用，而不是圣灵的引导，那复兴也是假的。因为圣经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是用魂吗？不是。因为当你的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灵性啊。我们这几十年教会的偏差多得不得了，而且越偏越厉害，越来越多以神的总原则、同神的话的总原则相悖的东西在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魔鬼的声音怎样没有违背圣经，但是被神信心之父揭穿了。这个例子你一定要好好注意听。当拉撒路结束了他一生不走成功神学的路线，离开世界以后，你听懂这句话吗？拉撒路不是成功神学的教会的会友，否则他怎么会做讨饭的？信上帝一定丰富，神一定赐给你，你是耶稣的孩子，你是王的儿子。这些话跟圣经的道理相差太远了。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一定要受逼迫，凡敬上帝的国的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凡不舍己不背十字架不配跟从我，这是神的话，这是使徒的教训，这是一脉相承原先就有的真理的基础，一直承传下来的上帝话语。丰富神学、成功神学所走的路线，是为了讨好人那非正确信仰的堕落宗教性里面的一种欲念同要求，来违背神的话语。拉撒路他做一个讨饭的，但是他是对神有信仰的，为什么神许可他讨饭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许可他这样贫穷我不知道，但是有时神实实在在让他的儿女经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可能有一天轮到你。当然我不盼望你讨饭，可能轮到我。如果你想想看，从前我的生活同我的薪水可以说比许多的牧师更好，但是当印尼整个经济掉下去的时候，我一个月的薪水现在还不如我美国半工读的孩子所得到的一些费用。你要穷到这个地步吗？那么唐牧师，你现在如果孩子美国读书，你还会帮助他吗？不要说帮助他，我打电话开玩笑说应该你帮助我了。现在印尼有很多小教会的传道人，每一个月不到$100生活养一家，因为现在币值一直掉一直掉，已经变成这样穷了。那些讲成功神学的布道家，那些大教会的人，现在没有道理可以讲了。他们现在不知要怎么样，但是他们已经为自己囤积了几百万，有的甚至超过$1,000,000。这些传道人，他们从圣经找到一个非总原则的教训，十分之一是归利未人的，所以他们就是说所有会有的十分之一的钱是一个牧师自私人的产业，有一个人堆了$800,000在银行里面，是他一个人个人的。为什么会有的十分之一归他，其他的奉献才做自私去用作圣公用？他讲成功成就，他自己成功了，他丰富了，但是当会有在经济大反弹中间突然大家穷的时候，他没有道讲，因为证明他讲的错了。怎么办？他现在讲 Bible Code，圣经密码，因为没有道理讲啊。 后来 Bible 课讲了两三个月没有到讲了，讲什么呢？讲末世耶稣再来，你要预备心，穷的也要预备心。你知道韩国那一个说我不知道八几年，耶稣基督是在12月28号来就要结束这个世界的那个牧师呢，在还没有12月28号以前，在银行里面存了几百万美金，他还来得及绕了一大笔的钱。我们的征战不是以数学取名，但我们的征战真是不简单。拉萨路不是成功神就教会的会友，神许过他一段痛苦的时间，那么他在这个亚伯拉罕怀里安息的时候呢，一句话不讲，因为此时无声胜有声。但那个财主他是丰富成就的失败者，掉在阴间里面的时候，我主亚伯拉罕啊，表示他是亚伯拉罕子孙，你知道吗？他可能是教会的会友啊，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会在这里？他在哪里呢？这个财主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他已经习惯了讲什么话人都会听他，因为他家里很多仆人听他讲话，所以死了以后还不改，这个叫死不改。已经在阴间了，还有那种要人做他奴隶的本性，叫拉萨路来，因为平常他都是叫人来的嘛，不来就给他一点钱就来，叫拉萨路来，拿一点水沾我的舌头，不能，不能，不能。什么叫做地狱？就是你要的时候他不到叫做地狱，你说求的都不给你叫做地狱。什么叫做地狱？地狱就是你永远只能懊悔而无法改进你的现况叫做地狱。什么叫做地狱？地狱就是用完你的自由以后，你面向永恒，只想象过去自由的宝贝而看见现在审判的痛苦，这个叫做地狱。什么叫做地狱？第一就是亲眼看见什么叫做幸福，但那个隔膜是永远不能把你勾到那里，这叫做地狱。你好好思想神的话，这可怕的事情。但是突然间在这种状况中间呢，他地狱里面开始想了一个最好的布道方法。怎样的布道方法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你们基督教要布道的话，最好是叫拉萨路死复活，借着神迹启示使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个好办法。这个没有违背圣经啊，对不对？哎，有没有违背圣经啊？我问你啊，有没有违背圣经啊？行神迹使人复活，有一些人看，哇，神真的是就行神迹的，神真的是能使人复活的，好，我要信，很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竟然地狱里面发出一个布道策略的献祭啊，献祭叫基督徒怎么布道。所以你不必再到富了去修 missiology， 不要再到什么神学院去看宣道学布道法用什么办法人为归主，不必再派人到什么苏联到这韩国到哪里去训练，因为你到地狱里面参加训练班就可以了。你听懂吗？这是 very original， 没有一本解经就这样讲的。你在地狱里面参加训练班，地狱里面就有人告诉你怎么布道有果效。什么布道呢？用神迹启示领人归主的布道方法。神迹启示不需要反对，因为神要做的时候，神有权柄，神有能力，神有资格，神是人的时候就有神迹出来。所谓的神迹就是上帝的记号，神把他的记号显明出来，把他的工作显明出来，人知道这是神在那边做事情。神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用神迹启示就会使人归主，这件事是撒旦的声音，这件计谋是魔鬼现出来的，非用神迹人就不会信主，这句话是错的。请听下面一句话，回教从来没有用过一次神迹，却使全世界超过15亿的人变成他们的信徒。今天基督教的领袖如果迷信那一句话，非神迹启示人不会信主的话，那么你所得到的信徒就是因为看了神迹启示而加入你教会的人，他们对神的信仰的基础还不如回教什么都看不见就信的那个基础。 如果你看事情看到这样严重，看到这样正确，你应当恐惧担惊，跪下悔改，求主给你新的一条路，怎么样建立信仰。我们把圣经的总原则丢掉了，把第一的生命拿来了，那是魔鬼的生命。你说圣经的总原则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大家说，现在我们不要圣经，不要道，不要讲，不要好好明白，盼望一些特别的、个别的、直接的、灵界的、内里的、圣灵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神迹奇事出来，然后人家就会信。我要哭，我要为教会痛苦，我要为许多的教会的领袖痛苦，因为他们向耶利米说，你离开了泉源，为自己凿了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没有水源的地方。你离开了真理的源头，你找到了有度的水，你找到那个没有办法使人解渴但是有度的泉源。信道所听到来，你说这个也有道理，不是有道理，这是唯一的道理。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是唯一的圣经的原则。如果你放弃这个，你表演神能医病，神能行神迹，神能使死人复活，然后套用一句话，耶稣基督做了尽了，直到永远是没有改变的。我不是不相信耶稣医病，我相信我的家就因为耶稣医治了我一个哥哥，我们后来就归主的。我自己祷告，有的人病就得到医治，我相信。但是我不相信除了那个人不能信，我也不相信一定要用那个办法才可以传道。我相信真正产生信心的原因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阿们。那你把这个最重要放弃了，那你就非神迹你不能布道，非医病你不能上台，再加上一些人非歌星唱歌他不能讲道，还有许多事今天不提了。你把那次要当作重要，重的当作轻的，轻的当作重，绝对当作相对，那么这里面有一些声音不是神的声音掺杂在教会活动里面，有些方法不是圣经的方法掺杂在神的工作里面的，那会众听，哦，哈利路亚，是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奇妙。但是呢，就在这几天无形之中，道的成分重要性绝对同肯定被你冲淡到一个地步呢，第二代人只讲圣经不讲道的。你注意了吗？现在你注意看看，1905年一直到1970年两波运动的林恩同五旬节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人谈十字架、耶稣的死、圣灵的重生，但是到了75、85、90以后，这些东西慢慢没有了，慢慢没有了。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荣耀不是当天不见的，它是从圣殿慢慢至圣所、圣所外边门边到山上慢慢离开的。如果我们没有敏感到一个地步，看见这慢慢离开已经在这一世纪结束以前的教会行出来了，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无形之中等你救的时候发现神的殿里面已经没有荣耀。现在如果你真的讲十字架的道理，真的讲悔改的道理，讲圣洁的道理，讲回到圣经的道理，可能最大的教会就不请你去讲道了。你听懂这句话吗？讲圣洁的道理，讲回到圣经的道理，可能最大的教会就不请你去讲道了。你听懂这句话吗？就太严重了。50年的时候，五旬节的教会请福音派的领袖去讲福音，他们哈利路亚阿们，到最后他们慢慢自己势力大起来，可以靠神迹奇事做了很大的工作的时候，所有讲十字架、讲福音、讲势力复活、讲悔改、讲重生道理的没有地位了。他们所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关于所谓的圣灵特别的、奇妙的、方言的、经历的东西。而圣经说圣灵来了是为了荣耀我，所以圣灵是为圣子而被差的。大家说 当教会注重圣灵贵，注重受苦而复活的圣职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走错路。因为圣灵不是要你认识他，圣灵是要帮助你认识基督，这个重点就乱了。道挪移了，道的中心点转移了，道的浓度没有了，道的必要性被解除了。然后呢，你经历一天就一天到晚把第三位格当作中心，你已经离开了神原来的原则了。耶稣说他来了是要荣耀我，他来了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讲的话，他来了是要把你引到真理里面，他来了是要帮助你们借着我向父祈求，用说不出来叹息代替你们祷告，他来了要把你们生命丰盛起来，引导你们进入真理，让你们见证基督。今天整个的偏离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现在接下去我要与大家思想，当神创造了良心，使亚当成了一个有灵性的人以后，现在灵界里面因心的创造产生了另外一个单位，神是创造的灵，天使们是被造的灵，天使中间有背叛神的灵的灵，就变成邪魔恶灵。这样呢，善灵、恶灵、万灵的创造着神自己的灵以外呢，神再创造了能够为神作见的人的灵，这就变成第四种灵界的东西了。第一，神的灵；第二，良善顺服上帝天使的灵；第三，背叛抵挡上帝的邪魔的灵；第四，被造在善恶之间成为神代表同见证人的人的灵。这是灵界里面四个不同的这一个范围。我再说，神的灵、天使的灵、撒旦捕邪灵以及人的灵。大家说，神的灵、天使的灵、撒旦的灵同人的灵。做人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人是被建造、被创造在善与恶之间，人的灵就在这个中介性里面危机性的存在中间生活。这个危机性的中间隐藏着无限的可能，在这危机性中间隐藏着神特别赐福的应许，在危机性中间也隐藏着人可能失败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呢，这危机性的本身有一个自由，有一个呢，可以以神为中心，或以己为中心，可以顺服神，可以抗拒神的自由。Freedom itself is a danger, but within the danger of the freedom, there is hidden blessings waiting us. 在自由的个体里面有危机存在，这危机里面呢，有神的应许同福气等待着我们。亚当被造在灵界里面成为最新的一个个体，亚当夏娃就不可能没有其他两方面的，无论从神的或者从撒旦而来的影响。这样呢，我们今天到第三堂一起谈到一个良心、人的灵的声音、撒旦的声音，这个很紧张的危机阶段，人就在亚当夏娃的代表性之下，我们看到了撒旦怎样进攻人的灵性的范围。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现在请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当神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主动的，神开头的，神先对人的灵说话。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灵与话之间的正面关系，只有灵有说话、听话、思想化、行伟大的话的可能，言表心声照样了。灵的表达就是言语，所以言语的话这个字用希腊文讲叫 logos， logos 同 Pneuma 有个正面的关系，灵同言之间的正面关系，就是灵表达意义的时候，这个灵本身就有意义关联的潜在能 The potential of meaning connection. So spirit is the only substance which knows meaning. 灵是唯一懂得意义的那一个存在，能够懂得意义存在的叫做灵，而能表达意义的叫做话，话就把对意义的了解表达出来，这就产生了永恒的价值。所以呢，我个人把灵、言、生命、恒、道这些东西接连的时候，我看见人是很伟大的受造物，也就人是会讲话的，人会表达意见的，人会解明意义的，人会寻求意义的，人会把意义借助某一些特殊意义的权威同次序以及规律，把它化成文字记载下来，这样有意义的话可以影响千千万万年。一个只活72岁的孔子讲的一些话，可以使我想起今天印尼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研究他的三句话。我现在照做一个简单的例子，人问孔子说，一个国要强盛要有什么条件？第一，强兵 strong military power。 还有呢，第二，足食 abundant food for the people。 还有呢，第三，百姓对政府的信用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孔子的学生说，如果我们不能有三样，只能有两样的话，先除掉什么？去军，不需要军队，国家还可以好好的。那么如果不能有两样，只能有一样，去什么？去色，不必吃饭。那么剩下什么？如果挨饿还对政府有信用，这个国家还困守存在。哎，当我教导这些孔子哲学的时候，我想印尼的情形，印尼人自己不信印尼币的价值了，对政府不信了，对总统不信了，对整个印尼的架构不信了，所以国家在崩溃了，在崩溃下去了。所以当福田赳夫被选做日本首相的时候，他拒绝，他们在求他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条件我先写下来，他不讲话，他拿个大毛笔在桌子上写在一个很大的宣纸上面，只有五个字，民无信不立。他引用了孔子2500年以前的话来表示，他如果要做首相，他真正需要的是百姓的支持。你看，怎么可能2500年以前讲话，2500年以后在台北最大的礼堂人家还要讲出来呢？因为言呢、啊，这言呢、啊，言里面有意，意义里面的意义，从永恒，从超时间价值观 The meaning connection 存在在哪里？你刚才在厕所也跟你旁边的谈话，2500年了，没有人要谈你讲的话。你每天在家里吵吵闹闹，这个那个吵得半死，没有人要引用你的话。为什么？你那些言不是从伟大的灵产生出来的，你明白吗？所以呢，伟大的灵产生对意义的了解，发表出来的言会超过历史价值，把永恒的意义传到另外一个时代里面去的。彼得、保罗、约翰，有的是文人，有的是宗教士，有的是渔夫，这些人怎么写下一些话到现在我们还在讲？因为这个言里面不是单灵的心声，这言里面有神的启示，那就更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读几节简单的圣经讲这几天这么重要的讲座呢？因为这里面蕴含的东西绝对不是人对意义的了解，或者人自己对意义的阐释，乃是呢意义的本体启示给人灵的话言语。灵与言之间的关系你看到了吗？太大了，太伟大了。好，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当神把这个言语留在世界的时候，人就得到神的话在我们中间，这样人与言有正面关系。所以呢，当亚当夏娃被造在伊甸园的时候，第一个言是从神来的，这表示神是 priority， 神的受先者是最重要的。亚当，你要修理看守，亚当，你不可吃那分别散落树上的果子，其他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亚当夏娃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表示什么？受了恒言的总原则 ，receive already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eternal word of the source of the truth, God's word himself。神自己的话已经在人的灵中产生效应了，所以你今天要分辨声音呢，你一定要先知道呢，原先的总原则在你心中怎么样决定，怎样境界，怎么样帮助，怎么建立你整个良心应当有的方向，这很要紧。今天很多人说，我凭良心行事，我是有良心的人。你要回答他说，没有心，良心的哪里是人？你当然是有良心的人。如果你是有良心的狗，我就吓死了。如果你是没有良心的，我不叫你叫做人。我是有良心的人，这句话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良心，有良心的才叫做人，不必讲的。人都有良心的，但是你这个良心理论的原则以主的什么做基础的？你注意到了，上帝造了人以后，就把言放在人的灵里面的第一句话：我是你的神，我给你一切，但是我给你界限。I give you freedom, but I give you limit of freedom. I give you grace, but I give you restriction.我给你一切的恩典，我给你限制，我给你约束，我给你一些命令，命令就是爱的总归，就保罗讲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为什么命令？因为命令把限制提出来，借着有限制的爱保护你自由不越轨。这个重要的总原则在第一次神对人讲话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不是给你什么都可以胡闹吧，反正你绝对自由。 No， 你的自由是向我负责的，所以我告诉你可以吃，但是这个不可以。神把这个命令赐下来是基于爱，神把话放在灵里面是基于总原则。神创造的人灵，神就给人这个灵有一些神而来的言，然后人发言，人表达意义，人把心声传出来的时候，他应当根据神永恒的有意义的言在里面打的根基做出发点。今天如果教会懂得这个原则，教会无论讲什么话、传什么道、派什么人、做什么见证，都不随便偏差，因为言是我们今天见证的基础，而言真正的基础就是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道在我们内心的中间。亚当有了神的言，好，现在呢他就因靠上帝的话活着，那么上帝的话跟他需要吃的东西的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话语。你看到没？他是灵，是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有灵也有肉体，肉体需要吃饭，灵需要上帝的话。现在哪一个重要？神说灵重要，因为叫人活着的不是肉体，叫人活着的是灵。耶稣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那个话你活着，不是因为受你活着。孔子也好像懂一点，虽然他没有到过伊甸园。孔子在他自然启示领受神的智慧中间，冥冥中想起那形象样式的意义关联，提到一句话，君子谋道不谋事， A gentleman is seeking for the truth, not for the food。 可惜呢，他讲的不完全，他应该 A gentleman is seeking for the word but not the food only， 他就节省了一点 only 就麻烦了。君子不谋事，那么不必找吃了、啊、怪不得呢很多人说你是君子嘛，你不必吃饭、啊、你是文人嘛、啊、不必吃。我们做事情的人尽量找，因为我们不承认不谋事，我们就是谋事。你不谋事你不必吃了、啊、还有很多教会的请牧师请传道请灵性好的，灵性好的，所以最好不必吃饭，灵性好就够了，身体不大好不要紧。亚当夏娃有灵加上言，现在在中介性的危机存在里面。这个时候撒旦的声音来了，你听到了没？神的声音优先，撒旦的声音掺杂。神的声音先讲奠定基础，撒旦来 摇动基础。所以现在三个声音都在，神的声音、灵的声音、撒旦的声音、上帝、圣灵、良心、神的道，永恒的人的话，意义的了解，撒旦的话是意义的混乱，三个都在表演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有良心的人已经领受了神的言，现在被撒旦的言所混乱。撒旦的言你怎么进来的？撒旦的言你是用很美妙的方式，很谦卑的态度，但是有无穷的野心来改变你的动机进来的。你绝对不会在南京东路或者在最大的商店里面看见一个人挂一个招牌，小心扒手，而我就是他。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诚实的，他也化成你根本没有看到。如果化成软弱的小孩子，你更不提防他，因为他是弱子，他是小孩子嘛。这样撒旦对人讲话的第一个资粮，第一个办法，就是降低自己，成为在你约束范围之下的容易被控制的一份子，你懂吗？他自己以鬼的身还，我对你讲吗？没有，他透过一条蛇，这个蛇走得多么流线型，多么婀娜多姿，跑到树上来，他对他说话：“小拉，早安，什么事啊？你好吗？好，我是可爱的小蛇，很诡诈的。我这个小蛇来逗逗你啊，我问你啊，你饿不饿啊？上帝。”听说对你讲一些话。
是啊，
魔鬼从来不敢否认神讲话，魔鬼从来不敢否认神已经有原理，永恒的原理已经存在，他不否认，他甚至不需要去消灭，去废除圣经，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府去消灭圣经的，他都注定失败。但是呢，比较更厉害的不是政府压迫宗教的声音，是魔鬼献祭改换另外一个方式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呢，圣经不可靠。为什么他用蛇的方式？因为蛇呢比人小嘛，你再坏蛋我踏死你，把你摔死，很小小的一条蛇，怕什么？自从人犯罪了才怕蛇，人犯罪以前蛇怕人，你懂吗？现在你怕蛇，就因为你不正常。人犯罪以前蛇怕人，人犯罪以后人怕蛇。你不但怕蛇，连一只蟑螂你就吓死了。其实蟑螂比你的胆子大几万倍，如果蟑螂地上爬，你体积这么小，你这么高大的人，你如果是犯作他，他犯作你，你早就逃之夭夭，勇敢不见，永远不见天日。蛇来了，我是你可以控制可以杀死的人，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小蛇，你看我可爱吗？可爱，因为他很可爱，他很小，所以你就想不到他会把你带到灭身之祸。Clinton 长长黄黄的大总统，接着美貌的 Levinsky， 这个小鬼，20岁的，比我的女儿还小的人，有什么巨大的精力从原子弹摧毁一个总统的前途？就是用小蛇的可爱来吗？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他就在你控制之下，所以你不要紧啦，不要紧，反正这个小事嘛，就这样，你开始动，断送前途。魔鬼声音来的时候，不是用可怕的噪音，用很美丽的、可爱的音乐。我是小鬼，不怕我。我是可爱的蛇，你看，多么也没有武器，连手脚都没有，你还怕吗？你最怕人来动手脚，他说我无手无脚，怎么会动手脚呢？你不必怕吗？我请你看，有一个头，你看就是这样，很正直的，站起来就是一条。我是世界最没有武器的动物，你不必怕，不必怕，不怕这小蛇。我告诉你，人最怕他不能控制的，最不怕他能控制的。你们许多女孩子怕打，怕路上一乱你跑啊，为什么？明哲保身呢，36桌呢是个逃鬼上桌，对不对的？36计啊，这个 逃就上去，快快走。你路上看见两个人打斗，你快快跑。但是这些最怕打斗的小姐啊，在房间最爱看打斗的影片。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啊？你有精神分裂症？你真的打斗了，你吓死了。在这房间天天看打斗片，打越烈你越爱看，为什么呢？他哪边打斗我不能处理，这边打斗很厉害，我睡他就死了嘛，对不对？我能控制吗？如果在电视里面有人打斗，我觉得呀呀，他就 off 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真的跑进来，我就不能赶他出去。但如果在电视里，他的我手指的控制是，他就完了，是不必怕，小事嘛。多大的原子弹就不淹没里面的事情，多大的灾害不过是电视就是。我换了个节目，灾害就没有了。我 switch 一下，新的节目就出来了。我控制他，他不控制我。反正我能控制的，我们都不必害怕。今天很多教会领袖没有提防撒旦用可爱的办法进到你教会，增加你的奉献，增加你的会友，好像给你已经退会不能起来的教会有了新的启示。结果呢，撒旦圣灵进来，你不知道以后要怎样把副作用遮盖你的正作用。你没有先知之能去分辨去了解，你就慢慢被吞而不知道。好，那么我们谈话好吗？好，既然你不可怕，我就跟你交谈。来了，反正听上帝的声音是很严肃的，但是呢不够人情味，因为神不是人嘛。所以呢，在伊甸园呢，这个神的威严你不可是我都知道了，这小蛇跟着兜兜很舒服的，不一样的。好，听听这样也好，那严肃的道理谁受得了？多一点笑话，多一点很好玩的东西，这新鲜的东西出来我很兴趣的。从前唱是群爱风雨，现在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好啊，很好啊，教会音乐改一改吧，严肃的示范不需要。那电视人唱歌摇屁股，我们也来摇吧。为什么我们有屁股英雄无用武之地呢？啊，摇一啊，现在严肃的就不要了，这些奇怪的特别的新鲜的东西来吧。所以呢，蛇跟他谈话他接受了，想不到谈话的中间撒旦的声音就一步一步进来了。第一个，他声音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否定绝对吧，否定绝对吧，不要相信有绝对的，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他把这件事当作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已经先绝对了这件事，欺骗就来了。我们现在不要再走那个老路吧。上帝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撒旦说，难道上帝真的说吗？这么可爱，你看。是啊，上帝说，我亲耳听的，录音机还在这里，还没擦掉。上帝说你不可吃，吃了子你一定死。你录音机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电图完了，后来再出来，有一个字太多了，不是一定死，是不一定死。那不，你没有录进去啦。不一定死，上帝说一定死，不一定死。难道上帝真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类历史中间文化的一个大转移，就是否定绝对。你说啊，爱因斯坦开始的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物质界的。我现在是讲的是超物界灵界的，因为我们谈的是灵，是神的灵、撒旦的灵、人良心里面灵的声音。灵界中间有没有绝对？有。物界中间有没有绝对？没有。现在你把物界灵界又在混乱的时候，你又中了他的诡计了。有没有一些东西是相对的？有。圣经里面说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吃的不要看不起不吃的，不吃的不要看起，这个叫做相对。他的圣经说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信的不要看不起不信的，不信的不要，没有这个事。信你不信的不能同不义啊。所以圣经里有相对界，有绝对者，你不能把绝对相对分开来，你就绝对不对。你把绝对相对随便分合，你也是绝对不对。 而魔鬼一化成一个对话的对象开始进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绝对。亚当，不一定啦，每一件事都不绝对的啦，所以神也不绝对，每一件事情都不绝对了，哈哈哈，这个可以接受。因为我发现是人，同样是人，怎么我跟我太太不一样的，相对吗？不绝对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三维不一样的嘛，高度不一样的，这个肉的软度都不一样。亚当摸摸下，真的我们是相对的，好像一样是人吗？又不像牛，不像猪，但又不一样，一个男一个女，啊，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啊！对对对对，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神也相对。哎，你的一切包括神啊，啊，神在一切之内或者一切之外啊，在一切之内跟一切之外，反正一切之内一切之外也相对的嘛，在一切之内也可以，一切之外也可以嘛，反正都是相对的嘛。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个界限的挪移，同种类的纷乱，最大的冒犯就是把神归到受造界里来，把神的绝对同超越性否定归到受造界来，结果呢，神的话就不可靠了。那么神的言作为准则来评定分辨一切真假事的那个主原则就消掉了，还是回到把神的道看不起开始。今天多么多所谓最多注重圣灵的教会，原是没有产生伟大的解经书的教会，是产生那些许多纷乱众目纷纭，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许多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解释，没有办法把真理讲解清楚的教会。现在许多所谓最多人数的教会，是许多最多大家以不同的动机积极用相同的现象表达，却不知道绝对真理信仰的教会。你看到没有呢？那我告诉你，上帝不一定说，上帝难道这样说？你听错啦，上帝讲的时候你那天打瞌睡，对不对？你那天早上睡得太迟了，那听不清楚上帝讲什么，你记得不记得呢？他说一定是，不一定是，绝对相对，相对绝对的纷乱，撒旦森林的